曾国藩管理日志第八集。聆听，怡然与您共同感受先贤的人格魅力与智慧。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曾国藩管理日志》，作者陶林，演播怡然。由杭州蓝狮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授权。今天我演播的是二月养性自强而成名第四周的内容。星期一，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曾国藩日记论自我克制中说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意思就是想自立就必须要和别人一起立起来，想通达就必须和别人一切通达。立和达是中国古代两个非常典型的人伦标准。所谓立，就是完全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并应对处理社会种种状况。所谓达，就是能够将自己的设想、理想等付诸社会，使得自己被社会认可。古人重视立比重视达更多一点，因为能立则能达，不能自立就绝无达的可能性。曾国藩创办湘军就是能立的一个良好例子。当时在条件非常糟糕的情况下，找到一批志同道合并且肯为他效力的朋友，通过这一批人来组建一支军队，同时也给他们报效朝廷的机会。在这种双赢中，湘军便立了起来。而对于普通的兵卒，他不是诱使他们为自己卖命，而是向他们提出学好、好好做人、各个向上的要求，使每个人都实现立人目标后，湘军才能自立。欲达达人，也是曾国藩通过具体的事物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在湘军兵出湖南之后，曾国藩一直对自己的部队推进速度不满，他想不通为什么，但看到胡林翼经常上书保举自己部将，往往一次性保举多达两三百人，反观自己只是二三十人，他立刻明白了其中问题所在。自己要想通达，就要给别人也提供机会和舞台。众多部将跟从自己，少数是为了捍卫礼教而战，更多的人希望建功扬名立业，这点无需要回避，因为很务实。经营事业就如同搭建一个舞台，要使自己有立足之地，就需要邀请更多志同道合的人登上舞台，一起呈现精彩，这才是管理者真实的使命所系。星期二，克勤小物。曾国藩日记论自我克制中说道，古之成大事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意思就是，古代成就大事业的人，多是从勤勤恳恳做小事得来的。管理工作最大的忌讳是什么？可能所有有经验的人都会说，大事干不来，小事不肯干。管理者不怕志向太大，就怕志大而心懒。在与家人的通信、训诫以及上朝廷的奏折中，曾国藩始终把勤字摆在第一位。在他看来，由于懒，很多政令、政策都是实施的马马虎虎就终止了。因为实施过程中，如果不勤加管控，事态发展往往无法按照既定的目标实现。在曾国藩一生的弹劾案中，他对于安徽巡抚翁同书的弹劾属于比较严厉的。翁同书是道光年间大学士翁新存之子，这位公子哥出身的督府 做事迟滞。担任安徽巡抚期间，他是典型的行政不作为。有一个叫苗佩林的人，自己组建了一支团练部队，愿意为朝廷效力，希望投靠翁同书。当时安徽境内太平军势力很大，正是急着需要人才的时候，翁同书却懒得理会苗佩林，即便勉强收编了他，也疏于答复苗有关军饷、驻地等的要求。苗佩林一怒之下，带领着自己的部队攻打翁同书的驻地寿春和定远。翁同书吓得魂飞魄散，丢了定远城，仓皇逃窜。曾国藩之所以要弹劾翁同书，也正是想给那些疏懒于政务的官员们一个严厉警告。经过他的上书参劾，翁同书即刻被革职查办，发配新疆。小事见勤，大事见智。管理者对于细节、对于小事的勤加关注、思考与管控，与对大事大局的掌控，要放在一个同等重要的认识上。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与生翠怡然联合出品的《曾国藩管理日志》。星期三，自作主张。《曾国藩日记》论自作主张中说道：“得意而喜，失意而怒，便被顺逆差遣。”何曾做得主？意思就是，得意就快乐，失意就发怒，就是被顺境逆境差使着的表现。何时能做得了自己的主？曾国藩的全话是：得意而喜，失意而怒，便被顺逆差遣，何曾做得主？马牛为人穿着鼻孔，要行则行，要止则止，不知世上一切差遣得我者，皆是穿我鼻孔者也。自朝至暮，自老至少，岂不为马牛者几何？哀哉！他把一个不能控制好自我喜怒哀乐的人比作牛马，被人穿了鼻孔，人要走则走，要停就停。而世界上所有左右自己情绪欲望的东西，都是穿人鼻孔的。从早到晚，从小到老，这样的人不知做牛马到了什么地步，非常可惜。曾国藩的学生于越有两句话说得非常好：欲除烦恼须无我，历尽艰辛好做人。这两句话是自作主张的意思。在漫漫两千年封建专制的尾声，曾国藩提出了自己做主的理念，和清代盛行的那些奴才理念相比，有着巨大的历史进步。他的出发点在于把一个人从自己杂乱的感性、情绪状态的奴役中解脱出来，更进一步的是，把人从世界上一切差遣自我的奴役中解脱出来。当然，结论是哀哉的。人总是有许许多多的羁绊和欲望，这就是人和世界的连结，不可避免。超凡入圣，太上忘情，那只是无论孔子还是曾国藩都无法达到的传说。因此，历尽艰辛做好人，才是自作主人的真谛所在吧。做好自我管控，不以僵死、冰冷、权威的管理为荣，让管理工作慢慢从制度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成为整个组织或者企业无形却处处彰显效用的人文氛围。星期四，持操自守。曾国藩日记论坚持操守中说道：只是一个见小，便使百事不成，亦致百行尽惰。 意思就是，只因为一点小缺点，就使得所有的事情都做不成，也导致品德最终堕落。中国古人很讲究操节，即一个人对自己认定的事业要能够坚守下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曾国藩的好友郭松涛1853年随曾国藩组建湘军，他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外交官，也是对曾国藩一生有着重大影响的一位读书人。他在长沙岳麓书院结识曾国藩，与他成为挚友。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他用尽一切办法劝说曾国藩出山，打消了他层层疑虑，使得这位忠心功臣迈出了东征的第一步。郭松涛对于曾国藩的事业来说是影响巨大的，他几乎是一手塑造了曾国藩开放开阔的事业。曾国藩多次在家书中提及云仙，频率之高，无他人可及。后来，郭松涛在晚清官场上屡起屡伏，最终他远走英伦，成为驻英法公使，也成为脚踏实地看世界的近代第一人。但这种行动使得郭松涛背上了很大的舆论压力，中国第一位外交官受到了全国上下的辱骂，有大臣诬告他背叛清廷，还有说他阿谀西方，特别是在他家乡，无知的读书人还写出一副对联：出乎异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事，未能是人，焉能是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来辱骂他。不过郭松涛坚持自己出版了记录西方文明的书籍《史西记成》，因此遭受了二心英国类似汉奸的参劾，直至死后第九年还有人要对他开棺鞭尸。对于曾国藩所谓的不因为一个小缺憾而自甘堕落来说，没有比郭松涛更正面的例子了。管理者要有耐磨之志，断定自己的信念正确的话，就坚持不懈地做下去。那种因一点小挫折就前功尽弃的，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冲动行为。星期五，大义善悔。周易中说道，大义之道，莫善于悔。意思就是，造成变化的最大道理，没有比悔思更好的了。曾国藩在这里所提到的悔字，不是单单的指后悔，更含有反思的意思。曾国藩常常引用南宋哲学家朱熹的话来阐述，悔字如春，万物蕴含其中，等待萌发。吉字如夏，万物盛大茂密。吝字如秋，万物开始凋落。凶字如冬，万物一片萧条。曾国藩在其一生的军旅生涯中最大的悔事，就是带领湘军入江西，陷入困局后，抛弃大军，一个人回乡为父亲守孝。整整一年，他丢了担子，一身轻松，但他手下的将领却把湘军从困境中带了出来，战事进行得非常顺利。他看到部将立功，自己赋闲无事，每日后悔，连连上书给皇帝要求出山。重新出山的曾国藩与前一阶段相比，性情大为一变，领军打仗非常成熟，以后即便面临更大的困难，也能迅速地取得对太平军的胜利。一个理智的管理者总会遇到无数的挫折，如果遇到问题不能反思，就是那种被同一个石头绊倒两次的渔夫。所以与莽直相比，知悔显得难能可贵。无论是组织的领导者还是普通员工，都需谨记曾国藩的莫善于悔的教导，谨慎做事，才能把后悔降低到最小的限度。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曾国藩管理日志二月养性自强而成名第四周的内容。本集播讲完毕，喜马拉雅和生脆怡然感谢您的收听，再会。